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文蒙向您问安。今天是我们教会运作70问的第54问。这个问题从教会运作的实际上来讲，可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一个必须从理论进入实际，主若许可能带给我们一些突破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能够得到这许多优秀的同工，我们今天想要得到一个好的工人都很不容易。可以说多数弟兄姐妹在面对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几乎毫不思想就会对自己说，哎，那是保罗，那是当年，这种事情是出于神的，我们担心也没有用。这样的思想其实很可怕，因为就算你讲的有几分道理啊，你说出来比不说更没有用。作为基督的肢体，也在同一个基督心腹的教会呼召底下，如果平常从不为这一类的事情挂心，遇上了却振振有词，答案是脱口而出，那我们在主前不可能不受责备。所以我要再请您呢，耐下性子来，和我们一同往圣经里面去找一找，在与我们今天的说法、今天的做法对一对，或许主能够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些活路。我想我们会直接从相关的经文里面先把一些大概错不了的答案呢，纲要性的提出来，然后到了下一题，我们会回到保罗这个同工建立时期的起头，一个一个往下数，去揣摩一下保罗当年建立同工的过程有哪些。那尤其与我们今天的做法来比较一下的话呢，我想我们首先可以说，第一，保罗自己得对这件事儿有个坚定的意见与信心。怎么说呢？因为别人要来跟着你做同工，你得有信心收他做同工啊。而且除了你自己，当年是不可能也没有别人能替保罗来训练培育同工，都打点好了送到你老先生这里看看合用不合用。不行的，这事儿就是你跟主，主和你，你和愿意跟着你一起做工的人，从头到尾把它全包揽下来。你是一边得在外邦中传福音开创教会，一边呢就把同工的团队建立起来。你没做过吗？没人比你更有经验。你没把握吗？对不起，也没有别人能指导你。但是你不做，你就没有同工。今天无论是传道人是教会，就不太有这样的压力啊。你要找传道人，你要找同工，登个报啊，看有没有人来应聘。培育工人嘛，那不是你的事儿，有神学院帮你养，有别的教会可以借，有几年牧会经验之后呢，就可以来到你们这个地方，盼望不要出什么大乱子。当年扫罗可是没我们这种福气，他要带起同工来，比我们今天那是难上加难呢。
不过它的难度虽然高，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先例，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里的两个王，扫罗王和大卫王，他们都做过这样的事儿，只是彼此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啊。
刚才说过，我们在谈这一题的时候呢，必须要从理论进入实际，所以不妨花一点时间回到旧约里面去看看圣经的记载是怎么回事。
我们如果到旧约撒母耳记上14章里边去，可以看见这样一个陈述，就是扫罗执掌以色列的国权，常常攻击他四围的一切仇敌，摩押人、亚门人、以东人和索巴诸王并非利士人，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打败仇敌。那打仗当然不是一个人打了，扫罗本来是农民出身，做了以色列王之后，他怎么建立他的军队呢？14章最后一节52节，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那我们就知道扫罗怎么挑选他的同工啊，他看看你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是不是一个勇士，你如果是的话呢，我招募你来跟随我。所谓招募，当然就是安排职位，给你官衔，给你薪水的意思。这些人到底是谁？圣经没有很详细的去记名，在22章6节7节给我们一些线索， 那时候圣经很形象的这样形容给我们听，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所谓招募了来跟从他，就是做他的众臣仆，有的摆左边，有的摆右边，自己坐中间。尤其在他臣仆中能够得势的，恐怕主要是哪一族的人呢？22:7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你们要听我的话。他招来的人是要听话的人，是要和他有亲戚关系，与他同族的人，那是最好，就能够靠着他近一点。耶西的儿子指着大卫，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这就是旧约里那个扫罗啊，和早期的保罗同名的扫罗建立同工的办法。那我们新约外邦使徒的保罗是不是用他这个办法来建立同工？显然不是。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一开头就讲了，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如果我们得救是如此，做他的同工不更是如此吗？对他来说，他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谁是有智慧的、有口才的、有能力的，就招过来立你做千夫长百夫长。对他来讲，第一条件是神的拣选，而且对于神的拣选呢，他能够内行，就是神所拣选的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啥都没有的。越是这样的人呢，很可能反而越是神所差派来的。其实当年扫罗刚被膏做王的时候，耶和华不是没有感动人来跟从他，只是这些人可能扫罗都看不上。你看撒母耳上第10:25，撒母耳膏扫罗以后，圣经说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在开头的时候，神的确自己拣选了一批同工要跟扫罗，只是你完全看不见扫罗与这群人中间呢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接着11，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安营啊，要攻打他们。基列亚比的人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到了扫罗的家，到了基比亚，将这话说给百姓听，百姓就都放声而哭。百姓都知道了，扫罗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不知道呢？扫罗正从田间赶牛回来，这个以色列王啊，他回家种田赶他的牛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神当初感动来跟随他的那群人呢，恐怕早就散掉了。等到撒母耳记13，我们又看见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扫罗登基年40，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抹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谁拣选呢？扫罗拣选，他对这样的事情做起来特别有把握。如果照后来的标准，那肯定也是他眼中看是有能力或者有勇力的人。跟神有没有感动他、打发他来跟从你没关系。他拣选了3000人，再把他们分成2队之后呢，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所以你别看这个扫罗是农民出身呢、乡下人，做起元帅来是派头十足。你越是这样做，到后来谁是神感动来的与你一同建立教会的，谁又是撒旦差来替他安排座位的，像是杀挪伯祭司的那个以东人多益，你就越搞不清楚。扫罗王这条路啊， 在培育童工上是绝对不可行的一条错路。反过来，那我们已经可以猜到了，怎么建立童工一个正确的路，并且很可能当年就在保罗心里的圣经范例、啊、肯定是大卫。大卫从扫罗王面前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落难到旷野里面去，就像保罗一样，蒙召之后就独自到了亚拉伯的旷野，他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更没有去见什么有名望的人向他们请益学习，是耶稣让他从马上摔下来。耶稣如果给他路走他就走，耶稣没有给他路走他就继续留在旷野。耶稣若是要给他同工，与他一同建立外邦的教会，这个事情啊，一步一步自然会显明出来，就像当年撒母耳记22章里的大卫一样，那时候他已经四处落难了，最后在加特王雅吉那里装疯卖傻，亡命逃到亚杜兰洞。这时候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扫罗追杀大卫，不但大卫在危险里面，与你有关的人通通都落在一样的危险里。如果他们要做鸟兽散就做鸟兽散，如果他们要来和你在一块儿，你也别嫌他们累赘。起先来的是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全家，要记得这些弟兄从前是看不起他的，因为他是个老妖，虽然杀了哥利亚又做了扫罗王的女婿，现在官运不亨通啊，流落到这个山洞里。这批亲属来还不算，底下接着说了，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你晓得写到这里啊，圣经都还没有讲说这是耶和华感动一群人打发这群人去跟随大卫，没有。这些人到底是来给你找麻烦的，还是神感动来做你的同工的，在乎大卫的信心。因为讲明了的，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说大卫做了他们的头目也真是恰当。到撒母耳记30章的时候，圣经还给我们漏了一点光，让我们知道这群人本来的质量如何。那时候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随非利士王出战，结果亚玛利人就在后面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大小人口全都掳走，城也烧了。圣经说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打死谁？打死大卫。等大卫带着这600人却把大家的妻子儿女都救了回来，一个没少的时候，他们虽然不再说要打死大卫，可是这些人中间有意见的。因为600个人里面先后有2批各200人呢，是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最后打胜仗的其实只有200个人。这200个人中间都是英雄好汉吗？不不不，圣经说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这样我们就可以晓得，当初来亚杜兰洞投奔他的到底是一批什么料子。在保罗周围的人呢，至少还是蒙恩得救的，没智慧、没能力、愚拙、软弱、卑贱、被人厌恶。当初跟着大卫的有许多人，圣经直接称他们为匪类和恶人呢。然而到了后来，通通都变成与大卫一同得国的勇士。圣经甚至花了好几章的篇幅特别来记载这群人。但是这群人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彻底的改变，是谁调教的？在什么地方调教的？和今天的保罗一样，是大卫一个人在旷野里边带着他们一同跟随主，一步一步，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逐渐了这些人就真的从土匪变成勇士，从没有口才、没有出身、没有学问的小民变成新约教会保罗的同工。你需要同工吗？这个见识、这个胆量、这个信心 你必须要有。主耶稣呼召的门徒，设立的使徒，那还不就是打鱼的收税的？
今天主来为你拣选同工，你觉得主会拣什么样的人呢？
为什么保罗能够建立起同工，我们建立不起？
有没有可能还没起步，还没出发呢，就已经错了？这是第一点。第二个重点也和第一有关，为什么有人受感动，今天无论是传道人也好，教会也好，不太敢把那个人服侍主的前途责任像保罗一样给他担起来呢？那背后的原因往往是啊，多多少少在今天工人的心里面，服侍主还是一条出路，是一条生路，而不是一条死路。要知道，不但我们已经在服侍的人是把自己的一生在世界上所有的担子都交给耶稣了，那底下年轻的要跟上来和你一同服侍的人，他也是把自己一切的担子交给耶稣啊，这个叫做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丢下来的东西，丢下来的担子，你有没有必要替他扛起来呢？没有。你要和我一起服侍主，我感谢神，但是我如果要有信心，要有勇气接纳你为同工的话，那首先我绝不负你衣食住行或者什么服侍前途服侍出路的责任呢。你一个孩子我没办法负你的责任，你五个孩子我也没办法负你的责任。我虽然不负你的责任，但是我有吃的你就有吃的。保罗那一双手常常供给同人的需要，你看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对以弗所的长老们怎么讲的，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但是这绝不等于说保罗为他的同工提供生活保障。教会为什么不敢接纳一个工人呢？他生活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基本很致命的环节啊。
当主耶稣呼召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一个死亡的呼召。什么叫做背着十字架？这不是作秀哎，这也不是说背着背着十字架可以放下来。所谓背着十字架就是死刑犯，你背的终点一定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死在那儿了。这样的人是不能也不可能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为自己的前途打算的。他不担忧，他有信心把自己这样疯狂的交给主啊！旁边的人无论是谁，要知道他就是主的人了，主负他一切的责任，你不负他的责任。因此你不要怕接纳他做同工，更没有什么为他服侍主的后果担责任的问题，不会有什么后果的，后果就是死。前面说过，服侍主是世界上的一条死路，不是出路。教会也好，个人也好，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关心他，你可以照顾他，你可以把一切都给你的同工，但是无论是他是你，是你为他是他为你，都不能为明天担忧，要不然我们只会成为彼此的重担，无法成为与大卫一同得国的勇士。当然连带的，什么样的人就吸引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可能吸引类似的人来向你靠近。你的志向是做名牧师大讲员，你的实际是服侍主也可以开好车住好房丰衣足食，那跟着你一起走路的同工当然难免心里也有类似这样的羡慕了。反之，你越干净，越向着世界死，越向着自己死，越是对于保罗所说的世界对于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我对于世界也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的话，那来的人都是一些死刑犯，培育出好同工的几率就大得多了。 因为如果这个人还有世界心、名利心，他在你旁边待了一阵子，把你摸清楚了之后，一定离开你的。保罗说，底马贪爱现今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其实他离弃保罗不只是因为贪爱现今世界，更是因为保罗不贪爱现今的世界，对不对？像这样的同工离开分开都是好事儿。在这些的事情上，你自己的心里要干干净净、清清楚楚，就比较能够辨认你所遇见的同工啊，到底是神感动来投奔你的，还是预备来做扫罗臣仆、千夫长、百夫长的了。那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因为工人难求，那我们现在又爱财心切，这是人才的财啊，所以你看见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很有心愿的弟兄啊，在这个奉献的关口上犹豫的时候呢，就会想去帮他一帮，试着把这条服侍之路的头一步呢替他铺一铺，给他个台阶，让他下一下，好送他上路嘛。我想有经验的工人就知道，不要说我们不保障同工生活的温饱，就连这样的事都不该做，因为你做了就晓得没有好的结局的。从小我们就听一个故事，蝴蝶破茧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帮他，因为他一面挣扎一面就把体内的毒素给他排出来啊。这至少小时候老师是这么告诉我的，要不然他出来非但飞不起来还会死。这个说法有多正确我没考据过，可是在服侍的路上的确如此啊。你不能把奉献的路铺得好走一点，唯恐别人走不上来。从主耶稣开始，他的规矩就是这样，他所遇见所呼召的人，就像那个少年官，无论主耶稣有多么爱他，多么喜欢他，哎，你要是不跟呢，主就不劝你了嘞。你忧忧愁愁的走，就让你忧忧愁愁的走了，他不替你打气，不替你铺路的，最多给你警告一句，让死人埋葬死人。其实跟随主，奉献给主，还真有点像一个死人埋葬死人的行列。你只能往前走，神负责感动其他的人，这其他的人自己怎么跟上帝办交涉呢？你最好是不要插手，也不要插嘴，他来就来，不来就算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们今天往往有一个规矩，或者说一个传统，这呼召服侍主的人呐，是用一些特别的聚会来加上一些特别的呼召。比如你参加某某差传大会、福音大会，上面有某某名讲员，把这个服侍主的呼召作为信息讲清楚了啊，你也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到台前，把自己奉献给主。那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可是后来真正走上服侍之路的人数比例有多少呢？我没有统计，我也不敢去统计。但是保罗与他的同工之间好像并没有经过这样一道手续。保罗所传主要信息的内容，应当就是在他所有的教会书信、工人书信里面所写、所记载的内容。从这些内容里面，你也找不太到有关于这个地上的福音的需要，或者何尝需要的工作呼召。那难道他的同工没有受这方面的感动吗？这当然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觉得不是这样看。保罗的信息总是以教会为群体的对象，神借着保罗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呢，也总是来自天上的呼召，而比较不是就着地上福音、地上何尝工作的呼召。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说过，一个人要能够走上这个工人之路、奉献之路，做保罗的同工啊，他必须对着世界死。他的感动是受天上式的感动，不是受地上教会需要的感动而已。保罗写信给许多的教会，这许多教会各有各的水平，各有各的问题，可是无论那个教会实际的情况如何，他一定仍然以父神那里最高最终的旨意来呼召他们。比如他称罗马教会是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哥林多教会虽然有很多问题，可是他的话一点都没改， 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弗所、加拉太都在这个亚细亚，程度上那真是天壤之别。他告诉以弗所教会说，我们是在神那里成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事。可是他一边责备加拉太人，他一边照样告诉加拉太人说，你们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你们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对于我们活在今天应当有的态度，他对腓立比人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对哥罗西人讲一样的话，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些话叫做呼召，天上的事叫做呼召，受了这个感动，才能够对于我们在地上这段日子剩下的年岁应当怎么度过，有一个真真正正的反省和觉悟。你要舍弃一切来与保罗一同服侍教会，也才比较能够不会走了一半呢，又被这个世界所吸引，又反悔了。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在传信息的时候，无论这个弟兄姐妹是刚得救，是老基督徒，是神家里的工人，还是一个睡着的信徒，也无论那个教会的水平如何，我们应当不断地去传天上的信息，把这个天上的呼召很清楚地告诉他们。就像主耶稣在启示录里的七封信，这老底家教会和以弗所教会那是并列的，耶稣怎么向以弗所教会发出得胜的呼召，对老底家教会是一样有得胜的呼召啊。我们得不到工人，是因为我们在讲道的时候花太多的心思在看这个教会有哪些需要啊，弟兄姐妹还有哪一些的初信需要被造就，就慢慢来吧，等他们长大一点呢，再看有没有人感动要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不是，一个人既然得救，他就一定能被天上的事所感动，也唯有天上的事能够感动他。你传道不传这个东西，不但信徒长不好，你更不会有真正的工人从里边出来。工人并不需要一个特别的呼召，一个做工的人是被天上的事所感动所改变的人，这有一个先后顺序，他得先看见神在我这个卑微的人身上居然有何等荣耀的旨意与盼望，才能够明白把自己奉献给主是不能再选择的事。服侍主一定是先有了天上的身份，再谈到地上的职分，你不能把它反过来。服侍主的人照希伯来书来讲呢，应当是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是这样的人来成为神家里的同工啊，那教会就有希望了。如果一个年轻人他还认为服侍主是一件吃亏的事情，放弃地上的这一切呢，是一件可惜的事情，那你给他再多的装备，再多的训练，再多的神学，通通是白费功夫。因为他在神家里面绝不可能这样子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了，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继续回答这个教会运作七十问的第54问。